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他就好像天之骄子。我的 PPT 呢？出来了。来，天之骄子出来。他那个天之骄子的长相呢，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他就算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他一直以来也是衣食无忧。最气人的是每次考试啊，他都跟你说他没什么读，然后他说啊，这是肯定考不好的，然后你看他也好像一整天在玩的样子，可是考出来的成绩比你读的半死都要好。他的 Instagram 呢，整天都是在那边 post 他吃了什么美食，他去欧洲、美国、加拿大，就好像我们去巴丹冰丹那样子的，想去就去。他的老公呢，像从韩剧里面走出来的男主角，帅得要命。他的孩子呢，可爱到让你想咬一口。哦，从小到大，我们身边都有这样子的人，他们就好像人生胜利组。那跟他们比起来，我们不要说我们，我以我自己来说，我们只能归入人生卤蛇组 loser。 你不要说你不羡慕那样子的人哦，扪心自问，我们都想要成为人生胜利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要努力的争取成为人生胜利组。但我不是激励大卫的讲师，我不会跟你说你每天要站在镜子面前跟自己说100次你可以的，你行的。我也不会跟你说你要把那些正能量的话语贴在你家的各个角落，但我要跟你说，好好的跟上帝摔跤，跟上帝摔跤。今天这段经文讲到雅各跟一个人摔跤，这时候的雅各其实处在人生的巅峰。在20年前，他为了躲避哥哥以扫的追杀，一个人逃到舅舅拉班那里去。20年后的今天，他变得非常富有，他拥有很多牛群、铺比、骆驼和驴。他从一个单身汉转变为他拥有两个妻子、两个婢女，还有11个孩子。雅各不但是人生胜利组，他还是胜利组里面属于 top 的，是在巅峰的。然而在那个夜里，雅各不知道他即将迎来人生真正的巅峰，那是属灵经历的巅峰。第一回合，上帝与雅各摔跤。在31章，耶和华对在外地奋斗了20年的雅各说，你回你列祖之地，你出生的地方去吧，我会与你同在。雅各也知道他的岳父拉班对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了，于是他准备回到他出生地，落叶归根。要落叶归根谈何容易？你问问在座的那些来新加坡生活很多年的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包括我自己，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跟你说，要回家 for good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雅各当年是跟他唯一的哥哥以扫闹翻而逃出来的。在亚波都口，雅各把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打发过河之后，他独自留在河的这一边。渡口指的是道路越过河流，以船渡的方式衔接两岸交通的那个地点。亚波河是约旦河的一条支流，河流不急，水也不深，所以是可以走过那个水来过的。过了亚波河就是迦南地，家就在前方。雅各的心情一定是百感交集，回想当初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是跟他说，你到舅舅家去住几天，等哥哥的气消了，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谁知道这一离家就是20年。那一夜的雅各，不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不用说有多么的疲累跟紧绷，因为在那之前他才跟他的岳父拉班过招，好不容易摆脱了岳父，接着要瞒着部署计划如何面对哥哥以扫。当他知道以扫带着400人来的时候，圣经形容雅各他非常的惧怕跟焦虑。雅各啊，你拥有一切那又如何，高处不胜寒。雅各就好像很多超级有钱的人，虽然很有钱，心中却没有平安，因为他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抢或者绑架。我们或许不像雅各或者那些有钱人那样子担心被打抢啊，但 那是我们多少我们也经历过，有些事情计划了又计划，好像做了万全的准备，可是心中却仍然没有平安。一想到那些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就像雅各那样子，只想一个人静静，不想要面对天亮之后的事情。于是很多漆黑又宁静的夜晚，我们像雅各那样子，一个人再累都睡不着。雅各已经够烦了，突然间还冒出一个人来找麻烦，跟他摔跤。雅各没有问对方为什么要来跟他摔跤，反正有人来，第一个反应就是跟他拼了，而且还要拼赢。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有雅各的出现，不管目的是什么，只要赢就好，反正就是不能输，就好像大减价，拼了命去抢，买，账单了来了，才发现自己失心疯有多么的严重。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赢了面子输了关系，赢了表面的输掉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东西。那到底这个人是谁？从雅各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一言不发就来找茬，最有可能就是以扫派来的人，甚至是以扫本人。于是雅各卯足了劲跟对方拼了。要知道雅各那个时候差不多是97岁的老人家，漫长一夜的你来我往不分胜负，可见雅各是老当益壮。但是这场摔跤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人在雅各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就脱了节，打了一整夜都没有分出胜负，怎么就在这个一下子就把雅各给伤到了？雅各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一整夜那个人从头到尾都在保留他的实力，无意伤害雅各。雅各一直以来以为他跟对方是势均力敌，现在才知道对方不是赢不了他，是故意不赢他。这样看来那人不是以扫，也不是以扫的人，那人是上帝。只有上帝能够与人摔跤一整夜却不伤人半分，只打人一下就把人伤了。但是为什么上帝要跟以扫雅各跟雅各摔跤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创世纪32章9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以撒的上帝啊，你曾经对我说过，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到你的亲族那里去，我必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信实，我实在不配得。从前我只拿着我的手杖过着约旦河，现在我却拥有这两队人马了。求你救我脱离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连母亲和孩子也击杀了。你曾经说过，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到不可胜数。这是雅各的祷告，他的祷告呢，指出他是顺服上帝的指示回家乡的。他说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也应许过要厚待他。那既然这样，上帝你就要保护我，保佑我雅各脱离危险，不然你给我这么多产业干嘛？你的应许也不能实现嘛。原来这一夜的摔跤是上帝采取主动来回应雅各的祷告。雅各求上帝脱离以扫的手，但你想想，以雅各的个性，他从小就很会争取他想要的，即使过了20年，你看他现在什么都有了，如果哥哥不接纳他，跟他对干起来，雅各会认输吗？不会的。这一夜的摔跤，上帝让雅各认识到他自己是多么的软弱，进而认识到上帝的能力是如何的伟大。人如果不是从经历中认识自己的力量、才干、聪明是如何的渺小， 多么的不可靠，就很难不叫他，很难叫他不依靠自己而专心的依靠上帝。上帝要雅各明白，要应对哥哥以扫，不能够靠他自己的计谋跟力气，要靠上帝的能力。这场的摔跤改变了雅各的眼光，开阔了他的眼界，看见自己的有限跟上帝的大能。那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认为上帝太残忍了？为了让雅各认识自己，认识上帝，就让他受伤，而且似乎伤得不轻。在创世纪33章，他自己却走到他们面前，七次伏伏在地，直到走进他哥哥跟前。以扫跑过来迎接他，拥抱他，伏在他的颈项上与他亲吻，两个人都哭了。20年不见，当初宁愿逃跑躲避哥哥，也从来不跟哥哥低头认错的弟弟，现在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态度极其谦卑。一个得了长子祝福的弟弟，竟然跛脚行走。雅各的伤痕软化了以扫的强势，他的伤痕化解了以扫多年来的怨恨。于是以扫抱着弟弟，揉着他的颈项，亲吻他，两个人都哭了。原来上帝使雅各受伤，实际是对他的保护，也是化解兄弟间怨恨的关键。我们不能不说，上帝回应人祷告的方式太奇妙了。他不是180天照着你的祷告去做，他的方式超乎你所能想象的。只是我们常常误解上帝，我们就好像雅各那样子，我们以为黑暗困境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却不知道上帝一直都在。我们只看见人，看见敌人，却没有看见上帝。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旨意，而将一切出于上帝的安排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困难看作为来害我们的以扫。我们将赐平安的上帝看为降灾祸的上帝，我们会看人家来找我们摔跤，来找我们麻烦，却不知道是上帝借着这些人在对付我们生命深处的问题。前天晚上是礼拜五，是见证祷告会，我在上个星期一就发出这样子的信息，我说即使现在的你仍在病痛低谷，各样看似黑暗的人生光景中，但你依然不放弃祷告，或在祷告中有所学习，请与我们分享，愿你的见证激励同路人继续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不只是上帝医治了你才是上帝垂听祷告，也不只是你的事情多么奇妙的胜利，那样的见证才荣耀赞美主。那些见证都很好，也让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但即使你仍然在黑夜中与上帝摔跤，你都能见证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愿意花时间，花长时间与你摔跤。我以前说过，我小时候很无聊，跟蚂蚁玩，应该是说我玩蚂蚁啊，蚂蚁不跟我玩。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好像蚂蚁那么渺小，上帝的手指只要轻轻一按，我们就扁了。但是上帝陪雅各摔跤了一整夜，那是多么大的宽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不顺从和挣扎，他仍然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他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改变。在10年前，因为一件事情我跟上帝摔跤，因为那件事情我很生气上帝，这是另外一边的脑袋告诉我一切的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 我就好像摔跤手在擂台上很痛苦的被抛来抛去甩来甩去，我甚至分不清到底是我跟上帝摔跤还是在跟另外一个我摔跤。一直到后来我变得消极抵抗，我跟上帝说，好咯，你想怎样就怎样，反正你是上帝，我赢不了你。十年前的那个时候我还是神学生，是一个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是一个还有一年即将毕业要去教会牧会的未来传道人。没有人知道我正在跟上帝激烈的摔跤，没有人知道原来我的内心是那么的不顺服，但是上帝知道。那一场摔跤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我成为传道人都没有停止。我就是一个见证人，见证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见证我们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前几天我收到一封手写的信，那是一个生活非常不容易的姐妹所写的，但是她比我顺服多了，她一直紧紧地倚靠上帝。我想她一定也曾经祷告求主挪开她的困境，上帝没有那么做，但是上帝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做永不改变的爱。他在信中写道，上帝借着他的心对他说话，某某，别怀疑，别伤心，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永不从你身上挪开。他说，大师慈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阿们。这姐妹说过，她每一天是靠着拼命祷告来支撑下去的。姐妹很清楚认识到她自己是多么的脆弱，若没有上帝她走不下去。雅各就好像这位姐妹，她发现她跟她摔跤的是上帝之后，她紧紧地抓住上帝不放，于是摔跤大赛进入第二回合，雅各与上帝摔跤。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们不觉得雅各很不自量力吗？他现在可是手下败将，而且他还受了伤，他凭什么阻止上帝离开？他这个真叫拼了命，因为他既然知道跟他摔跤的这位是上帝，他必然知道天如果亮了他看见上帝，他必定死。但他更清楚知道上帝跟他摔跤了一整夜都没有弄死他，而且天亮之前就要离开，必定是为了保护他。这样一位爱他的上帝，他怎么能够不紧紧地抓住？在何西阿书十二章四节那边写道，雅各是哀哭着向上帝求恩。这跟他当年刚刚离开家在伯特利见异梦的时候那个态度很不一样。那个时候他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上帝与我同在，在我所走的路上看过我，赐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父家，我必定以耶和华为的上帝。弟兄姐妹，如果你真认识上帝，你就不会再跟上帝谈条件，你甚至会连命都不要，就只要上帝。上帝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来，前面这位白头发的先生，请问您叫什么名字？还要想一想。他说他叫方荣，林方荣。林方荣代表着年轻的时候打败众多追求者，娶了漂亮的马巴人为妻，然后生了两个很优秀的儿子。林方荣代表着快要五十岁的时候去读神学博士，结果读到几次进医院。林方荣，我不要继续说了，林牧师自己最清楚知道他这63年是怎么过的。上帝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上帝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吗？上帝要雅各面对他自己的生命。雅各，雅各什么意思？抓住，人生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我 雅各抓着哥哥以扫的脚跟出生。我雅各不是长子，却想要得到长子的祝福。我雅各因为欺骗了父亲，夺取了哥哥的长子的祝福，我惹怒了哥哥，我只好逃离家乡。我雅各去投靠舅舅，却被舅舅欺骗。我雅各费尽了全力才逃离岳父。我雅各，我这一生会这么辛苦，原来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哥哥的问题，也不是舅舅的问题，是我一直靠着我自己拼搏带来各样的问题。原来我雅各这一生都在跟上帝摔跤，我从出生就不顺服上帝的安排，我要掌控上帝，我要按我自己的想法过我这一生。上帝本来可以把我完全消灭的，但是他没有。弟兄姐妹，看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之后，你的生命才有办法改变。上帝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说他无论跟上帝跟人摔较劲都得了胜。雅各算赢了吗？他赢在哪里？雅各被上帝视为胜利，不是在他跟那人摔跤，而那人看到他自己胜不过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雅各在他的大腿被扭伤打伤之后，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而纠缠着要求上帝的祝福。人知道投靠全能的上帝，无论他的本身是多么的软弱，他仍然他必定得胜。这个新名字成了一个提醒，一个人可以选择跟上帝较力，人也可以让上帝较力得胜。这个名字，人得胜的关键在于相信上帝必眷顾，把一切交托给上帝。这个名字，这个新名字也是一个新的人生方向。以前是靠自己的力量跟努力与人斗争，现在是愿意依靠上帝的恩典和能力。以色列不只对雅各意义重大，更是被万代纪念，因为后来的人是称为以色列人而不是雅各人。雅各被击打大腿窝，不仅影响了以色列人的饮食习惯，就是他们不吃大腿窝的筋，更重要的是教导了他们认识上帝，坚固信心。弟兄姐妹，如果说雅各跟上帝跟人较量得了胜，那就是说另外一方是输的。你有想过上帝竟然是输的那一方吗？是的，上帝用自己的输来赢得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一个软弱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世人看为最可怜的失败者，当众人嘲笑耶稣，叫他从十字架下来的时候，耶稣绝对可以赢一把，但他却选择世人看起来的失败，因为他有更重要的目的使命在前面。耶稣，上帝从来没有用强硬的方式来赢我们，他等我们降服。我刚才说十年前我跟上帝有场摔跤，我说我摆烂嘛，我说上帝你想怎样就怎样的，反正我赢不了你。那个时候的我真正降服了吗？肯定没有。在那段日子，有一首诗歌不断的出现，不论是在教会聚会，或者说我听福音广播，甚至有一次我跟朋友相约在一间 cafe，那只是一般很普通的 cafe， 不是教会，不是福音机构办的。我竟然在那里听到那首诗歌的音乐，我呆呆的听完之后，我问我朋友：“你有没有发现那是一首诗歌？”我的朋友竟然说他没有听到。我真的呆了，上帝好像单单的为我播放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恋我愈经，触动我心的歌词。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主，我惭愧，因为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 所以我也承受你凋谢，我却感觉受强逼。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求你欢心。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上帝没有在我还不能够接受的时候逼我接受，他让我从创伤当中认清自己，原来我这个所谓献身服侍主的人并没有放下自己，我坚持我所要的，上帝不给我我就发脾气。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代替，直到现在我仍在学习。生命的成长是渐进式的，不是一蹴而就。雅各也是，在亚伯渡口他跟上帝摔跤的经历确实是他属灵经历的巅峰，但属灵生命仍有进步的空间。看33节，他去见以扫的时候的安排就知道了，他还是把孩子分成三队，他最爱的拉结跟约瑟安排在最后。雅各一时还没有办法完全改掉一直以来的习惯，但是可取的是，过去他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如今他走在最前面。生命改变之后的雅各勇敢地出来，站出来面对哥哥。过去总是找机会占人便宜的雅各，如今他坚持要哥哥收下牛羊骆驼等厚礼。雅各遇见上帝之后，他的生命真正的得胜了。一个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得胜者，不是力气很大很会摔跤的人，而是一个懂得谦卑、懂得认罪悔改的人。雅各属血气的力量被上帝折服，这样的书让他赢得祝福。雅各瘸了大腿赢回亲情，跛脚行走成了意想不到的祝福与保护。人生充满各样的意想不到，上帝的祝福不是消灾解厄保平安那么简单而已，上帝更高的旨意是要使雅各跟哥哥真正经历彼此饶恕的恩典。雅各跟上帝的这场摔跤赢得太有价值了。让我再倒回去第一回合要结束的那个时候，那时天快亮了，那人对雅各说，让我走吧。奇怪了，上帝要走还要请示雅各，得到雅各的批准才可以走吗？其实上帝是给雅各出了一道题，今天你雅各遇见了我上帝，接下来就看你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上帝没有告诉雅各第一你要做什么，第二你要做什么，然后第三，但是雅各的回应是抓住上帝哭求祝福，因此才有了第二回合的摔跤。弟兄姐妹，你这生命若遇见上帝，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我们牧者常会听到会有建议，我们讲到要清楚地讲应用，否则讲了长篇大论，会有离开之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以我来说，我很难列出应用一二三四，就算列出来不晓得有多少人会照着做。比如说我列出，第一，你要像雅各那样子有独处的时间，第二，你要祷告，因为雅各无论他是否真正认识上帝他都有祷告。第一第二点很老套是吧？但是你有好好的执行这老套的应用吗？我再列出第三点啊，你不要像雅各那样子老凭血气行事。如果我这样子讲，相信又有人说这一点不够具体，到底怎样才是依靠上帝为事情做计划，有错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谓的应用 不是人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是照着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回应。有的人一直在第一回合搞不清楚他生命中为什么会遇到各样的状况，只知道一直拼拼拼，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跟上帝摔跤。有的人已经进入第二回合，生命中的创伤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多么的好胜好强，但又那么的脆弱，因此他紧紧地抓住上帝。亲爱的，不管你在哪一个回合，就算你是站在人生的渡口，你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就在那里跟上帝摔跤吧。你可以反败为胜，加入人生胜利组。我们的人生不会一直停留在黑夜，即使天亮了，我们身上带着伤痕，那也是恩典的记号。我只怕你跟上帝保持礼貌的距离，每个星期天来跟上帝哈眼拜而已。所以我要很老套的说一下今天这篇信息的应用，回去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上帝，接下来你自然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愿意跟我们摔跤，即使我们一直以来应着景象不肯顺服，你都没有放弃我们。谢谢主耶稣以温柔的爱与世人看为失败来应得我们，叫我们今生和死后有盼望。圣灵啊，求你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即使那过程是痛苦的，但若不认清自己，我们就只会一直照着自己的方式去行，而不依靠上帝。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当竭力追求得胜的生活，赐我们力量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